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 Ivy。
欸，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清楚欸。
哦，
而且你知道吗，上一集我在剪的时候，你说我是 IV 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细微非常小声，但是刚刚我听你的声音是非常有精神，代表说今天小孩子应该很好，很早就睡了，对不对？
没有，我今天还那个叫什么，就是一直拜托他们早点睡，因为我很怕他们明天早上起不来。
所以你的小儿子有听你的话就很早就睡觉了吗？
没有啊，每天都没有啊。我
还是你们
熬到10点半，哦，很煎熬。
所以后来是你先生去顾？
没有啊，我等他们睡着终于打晕了。
可是在你那时候怀孕备胎然后到生出来的这个阶段，你有想过你之后未来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吗？
老实说真的没有想过，因为其实就我是蛮喜欢小朋友的啦，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顾小孩这么累。
我觉得最累的那个阶段应该好像是就是满月到1岁的这个阶段，因为他会不断的发生任何的状况，不论是身体生病啊，或者是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形，都会让你措手不及的去碰触到这一些。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这个部分，后面我是觉得就还好欸。
我觉得那个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像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一岁前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不太会表达，所以就会导致于可能像父母就会不太知道说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要透过观察还有平常的一些可能习惯养成，所以你大概会知道说他什么样的举动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像我觉得1岁以后啊，就会变成说，我觉得那个问题点是在于可能教小朋友的方式跟如何应对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不同的个性，要怎么样去教导他，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大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像我们是只有一个小孩子，所以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都是新手的爸妈，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是像很多已经比较上手的，像是有二宝爸妈或者是3个以上的小孩子，他们都已经有过往的经验，所以都知道哦，其实满月到1岁之前大概小朋友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状况，该怎么去做应当的处理。
对啊，可是我认真觉得就是不管你有几个小孩，其实你在面对新的就是可能小朋友刚生出来的那个阶段啊，其实都还是要去磨合，因为真的是每个小朋友个性不同，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刚生完小孩的那段时间，就是有去住月子中心，或者是你有可能请一些那个月嫂到家里来，就是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就觉得你还在跟那个刚生出来的小 baby 磨合，你对他很陌生， 然后就是你自己心态也要调整的时候，就觉得那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问一下，因为我记得你的大宝你是在月子中心做，那你二宝呢？
我跟你说，我的体验真的是非常有趣。我的老大是在月子中心，没错。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有点，我说要说自己勤俭持家嘛，反正就是有点预算考量，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在月子中心住了大概两个礼拜，然后就回来家里找，我就找月嫂来家里，然后就想说，诶，人家不是都说坐月子要一个月嘛，所以我就两边各两个礼拜，然后想说两个我都试试看，因为其实都有听到好的跟不好的这样子，
就是要自己亲身体会才知道。但是你这个应该也就是体会过了，那你分享一下你觉得是好或不好，各拿出来我来聊聊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但我先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就是这只是我的体验啊。就是我当时去住月子中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感觉是蛮好的，就是一直即便到现在，因为像我家的二宝也是，后来我就选择全部都就是全程都住月子中心，因为真的是体验太好了，就是你住在那边感觉每天都很像在饭店，就是按时的睡觉挤奶然后喂小孩，大概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行程。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在那边一整个月，所以其实你那个生理时钟也会慢慢的调回来，然后跟小朋友的接触比较多，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知道说，哦，他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对于月子中心我是觉得感受蛮好。我是要讲说月子中心我真的是五星好评，但是月嫂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看人。因为像我当初的状况啊，就是你知道月嫂来家里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我目前所知，我大概知道就是月嫂会帮你顾小 baby， 然后也会煮月子餐给你吃。好像再进阶的话，就是看可以否要求他打扫家里，然后让他住在家里，做类似像那个打扫的工作的那个阿桑、oh, 阿桑这样子是吗？
你是说那是管家吗？
就什么都管很多是吗？还是就单纯就是煮月子餐，然后帮你顾小孩子？
因为你说的那种其实也有，就是有点像是24小时的那种月嫂。可是我找的，因为其实它有分很多种，那我找的部分的话，我就是找那种。可能有点像上班制，一天8小时这样子。然后他几点会到家里来，然后几点离开，然后如果他临时有状况还可以给你请假这样子。我觉得还蛮
妙的。那如果临时请假的话，那你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沟通好就好。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找月嫂的时候，我已经在月子中心住了2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回到家我觉得状态也不会太差，就是已经有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哦，月嫂是 OK 的。因为反正他来八小时啊，晚上我再自己顾，我就是想说就是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是他早上来，然后会煮早餐跟午餐，然后原则上因为他待到下午8小时嘛，所以他也会煮晚餐这样子，然后也会帮忙顾白天顾小孩，然后还要帮小朋友洗澡，洗澡完他才会回家这样。
哦，那我想问一下，比较那个勤俭持家的爸爸，我比较 care 的是价格的问题。那如果你这样，因为你是前两个礼拜是住月子中心，后两个礼拜是请月嫂，那这样子的话，哪个价格比较贵啊？
当然是月子中心啊。
因为月子中心是24小时都帮你过好，帮、
啊、
你弄好。
对啊，没错。而且怎么说呢？月子中心，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差蛮多的，一个是8小时，一个是24小时。光这样算起来，假设这两边的你算时薪来讲好，假设薪资差不多，光时间就差了3倍，所以我觉得价格也是会差啦。所以我觉得月嫂当时就是因为第一胎预算考量，我就想说我也想体验一下月嫂，然后它也比较划算。但是我认真说，因为月嫂你是算他工时，但是像你吃的东西呀、啊，他也是额外帮你买，所以是实报实销。其实仔细算下来，大概便宜一些啦。
但是如果你要享受真正的放松的话，好像还是去月子中心会比较好。
没错，所以我第二胎是直接选择了，毫不犹豫，直接选择月子中心。
那你第二胎，你月子中心是做多久时间？
大概二十天左右。
了解，好像他们 set 就是，最短好像是15天，对不对？没有弄10天的吧？
没有，最短有到14天，就是2个礼拜。对，
就是半个月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你开始就可以慢慢加上去，可能就5天5天加，然后其实我有听过有人住蛮久的，好像好几
半年
三个月，没有到半年，两三个月这样子。
住两三个月哦，哇，
对啊，我觉得超酷的，就还蛮神奇的。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找月子中心的时候，他也有跟我们说，那我们这边有几个那个。有几个方案就让你们选，是你们要住半个月还是住20天还是住30天，然后不同的天数都会配上额外的，算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是优待的礼物。
我知道，就是你住越多他给你优惠越多那个。
对，就是说你住15天我送你洗头一次，你住20天我送你按摩一次之类的这样子。
因为理论上他们也是会做一些活动，他们是想要希望我们可以住多天一点。
但既然我们这集是聊到月子中心，我觉得月子中心有好多好多的层面可以去聊，不论是价格，不论是品质，因为以品质来讲的话，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月子中心等我们做完月子中心一年之后，我们再经过，就是如果骑机车开车有经过的时候，才发现，那家好像怎么就突然不见了或倒了，就是好像有蛮多类似的问题。对，可能是在安全上他们的检核没有过还是之类的，就我就觉得倒得好快哦。
可是我觉得是很竞争的，因为像比方说我当时你知道有一件蛮神奇的事情，就是月子中心这件事情你知道要多久前去预定吗？
我想一下哦，那时候我们怀了仔仔之后，好像预产期前三个月就开始去找了，差不多前三个月就开始去找。
你知道？
等一下，我想一下，是半年还是前三个月？
应该不是前三个月，因为你知道
你多久去找？让
我老大
艳遇棒一拿到就立刻去找了。
没那么夸张啦，因为你第一胎你没什么概念啊。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就要去找了，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月子中心。
怀孕三个月就要去找月子中心？
对，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那么抢手。这是真的，
那代表是说你找的应该也是很热门的吧，对不对？
其实我找的是比较偏家庭式的，但是它重点是它离我家很近，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啊，因为我们可能要，比方说像我先生要回来拿东西啊，或者是小朋友，像我怀二宝，我二宝生的时候，我去住月子中心，有时候大宝会来啊，所以我就觉得离我家近是一个很首要的条件，当然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啊，但我是觉得。怀孕三个月就要去找这件事情真的不夸张，因为抢手的他第一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空间，然后第二是他可能真的很热门，所以我觉得就是早点找到就是早点安心的概念。
那如果你早点找到你也预定好的话，就是可能要先付个押金是不是？
对，没错，就是像我当时去找就先付了，我记得好像是5000块吧，然后我是觉得还好啊，因为至少你找到了你就比较安心，因为他其实会给你一个 range， 因为你主要是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嘛，那他就会帮你安排说你预计可能大概什么时候入住，然后什么房型，但是其实你实际住进去的时间跟房型也是要看当时现场的安排，
一定的，因为毕竟像你说的家庭式的月子中心基本上他们的客房数也是有限的。
对，而且我还遇过就是很妙的是我还遇过换房间。
换房间是因为那个房间有问题吗？
不是，是因为可能上一个入住的妈妈还在住，然后我原本要预定的房型没有，他就可能先给我住个 A， 然后可能过了5天之后，那个妈妈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然后再换我，他就跟我说要帮我 换房间，因为每一间房间的状态不太一样，像有些就是有可能有开窗啊，有些没有啊之类的。就
你知道吗，讲到开窗这个，如果那时候我们在挑月子中心的话，你首要的首要挑筛选的条件是离你家近，对不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附带条件是会加分，或者是一提到如果他有这样子的模式，你就会 say no， 就不要选这家了。
你说不要选哦？
嗯，
其实我
就好比你刚刚说开窗嘛，因为那时候我先讲我们的案例，就是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挑的是还不错，然后它是位于在那个台湾大道，那一家就是那个什么酒店，台湾
什么酒店？金叉豹酒店是吗？
不是酒店，不是酒店，饭店那个绿园道那栋的上面，
哦、经典
对经诶是经典吗？那家叫经典吗？
绿园道啊，那边有藏品。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那栋上面，我们找那、
okay.
我们一开始找那家还不错、然后我们了解以后房型，他跟我们说我们可以住的房型啊，它是没有开窗，没有对外窗的。
对
对啊，而且是高楼层。那我想说，天哪，我们住这么好，然后那个 view 又可以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却没有对外窗，就是一进去就很像是我感觉就很像是一个小小的牢房。对，而且是
关在里面。
对，让我想说，天啊，这样子生完小孩子的妈妈不就是在里面待，而且又不是待一天，一待就是待起码半个月，那这样子不会有产后忧郁症吗？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我们就直接委婉拒绝说，那我们再考虑看看，这是我们必要的那个择屋条件。然后后来在他我就不讲那个月子中心的名字，我就讲路那个什么什么路上，然后在太原路上也有一家三个字的，他那一家他们的月子中心的那个房间全部都是在地下室。
哈，地下室。
对，重点是那家还蛮有名的，他们那家、就是他们家那个拉比大厅就是在一楼，然后其他的房间都全部都是在地下室。然后我没有走下去，我们就觉得有点潮湿，每一间房间没有到每一间，他只带我们参观一两间而已，就觉得有点潮湿。然后我们也是就看一看，就说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考虑，就是看完就是哦好哦，那我们再想想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觉得不太 OK 啦。然后
我懂你意思。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我太太她是护理师嘛，所以她蛮 care 在那个护理跟那个设备上的这部分的一个齐全度，或者是是否有资源。然后因为那时候她怕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可能会有黄疸需要照。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挑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们会以那个月子中心是否有提供相关可以照小孩子小 baby 黄疸的这个设施为优先考量。所以那时候我们挑过了一轮之后，基本上其实有一半的以上的月子中心都没有这个设备。
对啊，没错，
因为好像只有有医院相关背景的月子中心才会有。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找的是在于月子中心，反正我到、
okay.
到时候这个我会把它逼掉，因为等一下我要讲他、开始讲他坏话了。
好好，没问题。
对啊，那你嘞？我讲完，我们对于我们在挑月子中心比较 care 的点，那你嘞，你有什么比较 care 的点？
其实我觉得第一是离我家近啊，我觉得那个距离我还蛮重视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住的地方刚好也是算市区，所以其实我们周围是有一些月子中心，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先去我家附近的，真的很近，超级近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环境，然后我重视的点其实主要是房间的，我觉得房间的氛围，就是因为我找的那个是比较类似比较家庭式的，所以它有一个房型的选择，我真的觉得我完全不考虑，就是它很像套房，然后很小的套房，然后怎么说呢，那算
有对外窗
吗？它有对外窗，可是我觉得、就是、
那很棒啊，又不是牢房，是套房。欸，你升等了。
可是我觉得那个房间太小了，因为基本上我们其实不太会去，怎么说，就是你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空间里面，我觉得那个空间如果很狭小就会让我觉得心情不太好， 然后
就是有封闭的感觉，封闭。
对，没错，你知道那种个人小套房那种感觉吗？就是我有点难形容，可是我就觉得会让我犹豫，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房型我完全不考虑。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刚好是在婴儿室的正对面，所以
哦，那
你知道会多吵吗？
隔音没有做好，对，如果隔音没有做好的话，那真的会非常非常吵。
白天你可能完全没办法睡觉，所以我那时候就会那时候的选择就是隔音不要太，就是不要让我觉得很吵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找的那个空间它是在一楼是婴儿室，我就直接想说我要到二楼去这样子，所以太小我没办法接受。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是看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我有想过，就是小朋友躁黄疸的问题，跟还有就是医生会来检查小朋友身体状况跟产妇的身体状况的问题。可是其实说真的，大部分除了像医院附属的月子中心以外，其实很多都没有。然后他们的配套措施就是会有小儿科或者是妇产科的医师可能每周来巡访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但我其实很 care 的就是婴儿室护士的照顾小朋友的配比。
哦，配比，对，当初我们在挑月子中心的时候，我太太也蛮 care 这个的，就是说一个护士可以照顾几个小 baby， 如果他忙不过来的话，很容易忽略到其中几个小 baby。
对，没错，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因为我其实在找的时候我其实有上网看一下，就是很多其实都会报那种新生儿可能集体传染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很 care 说如果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那他们会怎么有什么配套措施，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护士到底要照顾多少小 baby， 然后我会站在那边看他们可能照顾小 baby 的方式是大概怎么样，因为其实他们都会有点像展示给你看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 care 那个，因为有一些真的很比较不能说粗糙嘛，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方式会
就是在你
应该是说
浏览的时候然后假装是正常合理范围内的配比，但是当私底下又是就是一个护理师顾好多个小 baby 这样子吗？
可是其实说真的这个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看的是他会直接告诉你护理师的配比是怎样，然后我是会去看说那个，因为他会在婴儿室那边，然后就是可能帮小朋友拍嗝啊，然后或者是帮他洗澡啊，或者是帮他换尿布啊，我就会看他的动作，会觉得这个护理师是不是有耐心的，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看得出来。
怎么看得出来？你是从哪
出来、
那个、
就是你看
你说表情吗？有没有皱眉头吗？还是
有些看起来就很没耐心，真的、哦、我觉得很明显、哦、但是主要还是配比啦，因为你就想一个人可能配十个小朋友应该也会没耐心吧。
一定的啦，如果以大人来讲、
啊、
像你的案子一直工作上事情一直叫你做，其实这样子你自己有可能就很不耐烦。
对，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点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想哦，一个小朋友哭，他会抱起来安慰他，那如果五个小朋友都在哭的时候，我就会看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哦，我的妈妈你真的是很刁难人家耶，还在那边丢情那个状况去给他们，
不是
他们即兴发挥。
没有没有没有，我并不是去刁难他们，只是站在那边看。因为你就想每个小朋友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啊，如果是那个是你的小孩，你就想说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你一定会
的确
会比较 focus 在这一点。而且那个小朋友生病交叉传染这件事情也很麻烦，因为你就想你是一个新手父母，然后你的小朋友被别的小朋友传染，你该怎么办。
诶，
所以
你家的小儿子他出生的时候在你坐月子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发生了吗？
没有啊，没有，我刚好是避开那段疫情发生
的
时候，
哦、那真
的
好险。
对，
因为你知道吗，在疫情发生的这个阶段，在生小孩子的父母啊，其实很可怜。
我知道，我有听说有些还不能陪产。
对，而且在那个坐月子中心的时候，那时候规格定了很多，就是说，如果你是生二宝的话，那大宝其实是不能陪爸妈妈的，有些是这样子规定的。
其实很多月子中心会有这种规定，因为他们就是很怕小朋友、欸、
交互传染，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嘛。
但是我觉得像我找的那一间啊，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的一点是，它其实大宝跟二宝是也是不能在同一个空间的啦，但是就是大宝还是可以来 就是探望妈妈这样子，讲探望有点好笑。对，但我觉得总是要给妈妈一点弹性吧，不然你就想啊，如果你真的规定的这么死，那家里可能有比方说我是生二宝，或是我是生老三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去选那间月子中心？
的确，欸，那我问你，因为你知道吗，月子中心其实每间月子中心都有自己的规定，但那些规定你都会一一去遵守，还是说有些规定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基本上我是那种乖宝宝型的，就是我不太会想要去踩他们的限制的地方。
了解了解。因为有些我记得月子中心都会规定说访客不能超过几个人，或者是访客不能在什么时间来之类的。
嗯，
那如果你刚好有家人要去，或是有亲朋好友要去，你也会跟他们说我们的月子中心会是因这样子规定，所以麻烦你们在可以过来的时间内再过来这样子吗？
我会，我是这种人。因为我会觉得，而且我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虽然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去探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可是其实产妇啊，他们会去住月子中心其实就是想要好好的休息。
对，
我会觉得
没错，真的要，就是产妇就想说怎么又来打扰我，
没有，
我就是想要好好睡觉。
而且我认真讲一件事情哦，谁会想要自己很让他的时候被自己的同事看到或自己的朋友看到？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的要来探望的话，建议是可能产妇出关之后再来探望。
对了，
认真建议是这样，对啊，不然会觉得很困扰哎，真的。
这是本这集的重点。
真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怎么讲，切身之痛，我就觉得。哇哦，很开心大家来探望我，可是我真的很困扰，因为我就要一直不停的，你知道，因为
social啊之类的。
对，而且你知道妈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你知道坐月子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挤奶。
好，答对了，
拍拍手。
过来人呢，欸？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重要，因为我太太坐月子中心就时不时一直在挤奶，然后我一直在洗那个挤奶器啊。
对，所以你知道，如果有访客来，就真的要问一下，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人都会问说，你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因为他可能需要挤奶或喂奶。那如果你刚好又在他胀奶的时候去，你知道他有多困扰吗？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
啊，
其实妈妈很辛苦，就是不断的挤奶，而且很怕就是会石头奶。你有石头奶吗？我这会不会问太 detail？
没关系，这我可以分享，因为我真的觉得可能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因为还有按摩啊，有的没的，对不对？嗯，
对，非常推荐那个
某个牌子的吗？某个牌子
是
什么？
不是，我非常推荐那个有一个职业是帮你疏通的那个叫通乳师，真的非常推荐。
我不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
好，我又好像知道。
我真的觉得非常推荐哦，你问到我急来就对了，因为我真的有遇到就是塞奶。
小姐，我们这集预计只要录40分钟哦。
OK OK， 好，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你在月子中心呢，其实他就会，你可以请那个月子中心有这个服务。啊，我是觉得如果前期可能有点塞奶的状况，可以咨询他们。但是我不得不说，护士跟月子中心的一些按摩师，他们真的手法比较残暴一点。我想残暴会不会有点不好啊？反正就是，
好像有我记得我们做的那家月子中心，他好像有护理师有来帮我太太按摩胸部。
对，
所以那个护理师就是通乳师吗？还是不是？通乳师是专业的一个技师。
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是月子中心的，他们其实不是专业的通乳师，因为我曾经出了月子中心之后，好几个月后就是有石头奶，然后我就有上网找很多方式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知道我塞的有多夸张吗？是没有到发炎，可是我已经塞到我的那个肩膀这边都肿起来
了。哇，这么严重。因为我记得那个乳腺，对不对？乳腺会阻塞了，可是我记得那基本上就会发炎了啦，对不对？
其实已经到发炎了，可是因为有些发炎很严重会发烧需要开刀，但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因为我整个手举不起来，然后很夸张。
哇，
真的很夸张，所以我真的非常有经验，就是强烈推荐大家去找那个，如果有塞奶的问题可以去找通乳师，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专业又很 温柔，就是不会让你专业的不会真的不会痛。他们有
方式让你不会痛。那你有认
识
你朋友中有在做通乳师这个职业的吗？
嗯，
就感觉我们可以
我朋友，
我感觉
你说给他连结吗？
没有，或者我们职人可以做一集通乳师的。
OK， 我是有认识，之前就是有几次有疑问的时候有问过。就是有跟他们接洽过啊，然后就觉得很推荐，但是这可能要约看看。
那我这边也要分享一个小小的东西，
嗯，
因为你知道吗，在做月子中心，妈妈除了最怕那个石头奶，还怕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的嘴啊，小婴 baby 的嘴很容易把妈妈的乳头给咬破。
对，
而且很容易就是伤口才刚破的时候快要和好，你又把那个原本的伤口再继续咬破，就不断的 again 很痛，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啦，但是
很痛。
以妈妈的角度来想，她应该是非常痛，所以这时候我要推荐的东西来了，噔噔噔噔，那个叫做羊脂膏。
可是我跟你说，
但你不是擦羊脂膏，你有推荐更厉害的东西吗？
没有，我跟你说羊脂膏有用，但是在你快要好的时候又马上又痛了，所以我是觉得就这样吧。
所以是不是很多爸爸妈妈后来就选择不是爸爸，后来很多妈妈就选择就是挤出来，然后
没错，
就比较轻微。
没错，你讲的很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真的很痛。你就我跟你说，你要怎么想象，你就想象你可能受伤，然后你受伤的地方还没好，然后就又被抠掉这样子，那个感觉
就用竹筷子去抠那个伤口。
对，没错，
我光想象到我就觉得好痛咯。
嗯，而且其实我讲实际一点，就是
这样不是会流血，所以等于是小孩子
喝血
跟奶血奶。
对，是真的啦，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其实小朋友就是有液体喝进去他就有养分啊，他就算喝血他也是有营养啊。
在这里真的要跟天下所有会亲喂的妈妈致敬
啊！我就突然想到母亲节好像快到了耶。
对，我们这期播出的话刚好是母亲节。
哇，感谢一下我的妈妈。
感谢一下所有天下会亲喂的妈妈。
啊，也不是只有亲喂的妈妈啦，我个人是觉得
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很辛苦啦。真的，
对，有没有喂母奶都是伟大的妈妈。因为其实很多人会很 care 喂不喂母奶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宗旨很重要，就是妈妈开心小朋友就开心，所以不管妈妈喂不喂母奶，喝奶粉也很好。
嗯，没错，这是我认同。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在做月子中心的时候啊，因为你看过我太太嘛，对不对？蛮娇小的。
对，
但是她什么不多，
奶很
多。
哎，我跟你说，奶多不多跟我认真跟你讲，你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奶多不多跟胸部大小和身高体重完全都没关系。
对，我也是那时候就是他实际有这么多奶，我真的很吓到，多到我们后来我还上网去查，有一个叫做捐乳机构的，你知道吗？
对啊，有，我知道，因为我当时第一胎也蛮多的。
对，所以就帮助天下生了baby 但是没有奶的妈妈们，
对
的一个福音，他们可以去算是领取这个合格的奶。可以这么说吗？
是这样没错啦，
但
是
他其实筛选也蛮严格的，不是说牛奶就可以直接寄过去，他好像还要一定的那个什么卫生条件的匹配还是干嘛的，才可以把奶捐出去。而且你捐的时候你还得在那个零下几度把这个奶冷冻起来才可以捐。
对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捐了好几次哦，而且每次捐一定要一定的数量的扣打，所以我们还会先把我们的冰箱清空
塞满。
对，塞满，然后到了一定的额度可以捐了，再把它全部寄出去。
哇，你们真的很有心欸。因为我觉得那个我有查过，但我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的处理是我捐给我朋友的小孩喝。
那我们后来因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还要拿去做母乳皂。
可是你知道那个母乳罩它其实一点点就可以做很多耶、欸、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做了母乳罩之后，我们还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亲戚帮我们做的，然后里面还添加了一些我不忘了是精油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很满意、哦、而且不论是外形还是那个味道都有淡淡的母皂香哦，皂香跟母、嗯、那个母乳香，然后、爱心的形状我们蛮喜欢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出自于好意的想说广发送给亲朋好友，殊不知很多人都不敢收。
因为我说真的啦，你知道有人说就是像母乳有些可能是不能喝，你可以拿来洗澡什么的，可是真的要你洗你敢洗吗？
我说真的，如果不是自己的
太太
对，好像还是有点奶油欸，
而且
因为它毕竟算是个人意个那个什么体意的制造物。
哎、欸，我觉得这段好怪哦。
对，我想我一直在想说一个很符合贴切它
体意，
不是体。
哦，我懂你的意思啊，但是我跟你说哦，那个母奶啊，它其实挤出来之后放一阵子，或者是你拿去冰退冰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味道，很多人其实不能接受，所以而且又知道那个是可能你认识的人的母奶，很多人其实不敢用。
哦，的确，但是如果以好的角度去看，它其实功效非常非常多欸。
没错啊，没错，所以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有给小朋友泡，因为小朋友很小，他也就是他更因为我们家皮肤有点异位性皮肤，然后他们就是有泡那个母乳浴，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啊。
就是身体会变得很咕溜咕溜。
对，没错，就是有很多功效啦。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得知，因为我得知我们囤货了很多自家的那个母乳皂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真的有长达一年半就没有买过肥皂了。
真的假的？
天天洗我太太自己的母乳，
欸，很不错欸，很环保，又对啊，
对啊，
差点说很环保又有机，怪怪的，我是觉得不错啦。
欸，那这样听起来，觉得你目前你那时候生二宝，你住的那家月子中心，一切都很 OK 啊，没什么。
我觉得我是说真的，跟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又更多选择，那跟一些市面上比较大型的那个月子中心比起来，它其实真的不是很华丽，也没有说很多设备什么的，可是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它就是走一个很居家，就你真的很像住在家里的概念，然后又可以帮你把小朋友顾好，所以我就觉得妈妈开心，小朋友开心，然后爸爸也开心，这样很不错，
真的不错。欸，如果这么不错的话，那你这个应该可以讲出来是哪一家吧？
讲出来是哪一家？哦，是我们的干妈吗？我们是无偿业配，就是在我有点忘记什么路欸，哈哈，就是那间
我知道是台中市嘛，台中市，
没错，叫点云。
点云哦，那个点？一点两点的点吗？
经典的点
哦，经典的点，
经典的点。可是它的云有点难拼，哦，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看看。没关系，到时候我们这个资料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
OK
这集的那个上面，
真的蛮推荐的啦。就是里面的服务人员都很亲切，然后护理师也蛮好。然后我觉得那个什么月子中心很妙，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机制，就是希望可以母婴同事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大家
对
你好激动哦。
我当然要激动，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那个是我们去住月子中心的一个导火线了。
哦，
对，但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录到40分了，我们下一次再录一集关于我们住月子中心种种抱怨、种种不适的那一集好了。
Okay，
真的那集可以抱怨非常非常非常多。
哇，听起来你有很多怨言。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住那一次，不论像你刚刚说的，他们希望那个母婴同事或者是月子餐或者是那个护理师的态度等等，都太多可以抱怨了。
哇，
但没关系，我刚提到我们住的那个月子中心的名字，我会先把它逼掉。
OK 我期待你的分享。
好啦，那喜欢这集的听众，如果你们对于你们在住月子中心有发生什么趣事，也欢迎随时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另外不要忘了关注并订阅我们。那我们下周继续磕吧，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拜拜。